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
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严欧，
新的一期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嗯，
这个
这期还行，两周多，
还行哈，
稳步成长，
稳步成长，慢慢来，
一点点进步。
对，这个不要再说任何这种 flag 的话了啊。
嗯，
确实，这个现在人到中年，
对，身不由己，
不确定因素很多。
对。
我们这期是在中午十二点左右的时候开始录制，
对，
你想我们有多拼，
大家都进入到了一种可以早睡早起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今天早上八点多联系的这件事，
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天八点多联系这个事儿了，今天终于是约上，
对
对，
嗯，终于录上了，
终于录上了，
不容易，
行。
那咱们这个闲话少叙，咱们进入正题啊。
嗯、
你这周都干嘛了？这两周？
这两周干活，
嗯，
然后看了一些书，然后、
嗯、
然后就看了一些。我这两周好像没怎么看电影电视剧、
嗯、
啊。我看了一《黑豹二》，看的我这个难受。
哎，我跟你聊过吧，《黑豹二》
聊过吗？我忘了。
啊、就是是一个这史上第一个漫威我没有看完的电影。
啊，对，我看完了，
啊、
就是看的我、
啊。你还看完了，已经很不错
了。对，就是当你没得干的时候，
嗯、
因为你发现现在看电影，我都不会说特别集中了
啊。
就除非这个电影就必须要求你特别集中
啊，
就尤其就是它自从这种流媒体的电影一上以后，你就不会是那种特别集中的去看，都是放着，然后你就看看。
嗯、
但是那我都看得很难受，就是你不认真看，
真看不完这电影。
对，
反正我是没看，
有点。有点奇了怪，
你看这个电影有点无法集中注意力，
嗯，
有点就是我也并不关心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也不好奇他们最后怎么着了，
对，
就这种感觉。
就是漫威怎么了
啊？
怎么了？
据说蚁人二也不怎么样，是吧？蚁人二还是三呀？
三，嗯，
反正就是新的
蚁
人。蚁
人三我看了，
嗯。
啊，对对对，我还看了蚁人三，我都没记住，
可见这俩都不怎么样。
对，蚁人三我还没看完，
嗯，
对，但是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看完、
嗯。
我上一个觉得看的漫威还不错的是什么了？都已经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
我觉得
奇异博士
还可以，奇异博士二还可以，
也是烂评，好多都说不好，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
对，但咱们当时聊不是说
觉
得不错，
我
觉
得已经很不错
啊、
嗯。嗯，包括雷神四，我觉得其实也还行。
现在漫威就这路子吧，它走的有点莫名其妙。
嗯，
就是你说你延续雷神和奇异博士这种，就是开玩笑似的就把事办了的这种感觉也行，
嗯，
对吧？开开玩笑。然后呢，这个黑豹呢又没法开玩笑，他就又很认真，
啊、对。
然后，但是又不吸引人这种感觉。
对，我看蚁人，因为我觉得咱们当时最开始很喜欢蚁人，就是因为就是能看到点那个叫什么来的，银河护卫队的那种节奏，
嗯，
就嬉笑怒骂嘛。
说白了，就还是喜欢银河护卫队
啊。对，就是看了点这种东西，你就会觉得哎，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嗯，
但是这回蚁人三，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就在我的概念里，蚁人实际上和蜘蛛侠是一类的，就属于那种 neighborhood hero。
嗯，
对，
嗯，
他就你非得给他加特别大的那种宏大叙事，他就肩负多大的责任，巴拉巴拉巴拉这样的东西，你就会觉得没劲
啊，有点小马拉大车。
对对对，
对不上这事儿。
对、
嗯，
就是他不是说像大美队，
嗯，
你改变了二战，然后他不是说像钢铁侠，你有自己身上的就是弱点，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弱点去对抗吧，就类似于这种，他不是在探究这样的东西，他就应该是那种轻松愉快式的，就是跟蜘蛛侠一样这种感觉式的东西，它是一个你自身的一个慢慢成长的这样的感觉，但是你非得加特别宏大的叙事，然后
我觉得蚁人是宏大叙事，
反正就觉得，我觉得他配不上。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就是能看出来，确实花了一些钱， 但是你就更觉得他配不上，
嗯，
就他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哦，
但确实很久没有看到特别让人兴奋的电影了。
没有，没有，
不知道这个诺兰的新电影怎么样。
对，奥本海默
啊，
看看
原子弹之父，
对，看看他会不会真的炸呀。
那也牛逼，载入史册。
对，开心，为了一电影，
没想到诺兰为了载入史册已经用上这种招了。
就是这回你都不给我奥斯卡吗？
嗯，谣言都是这么来的。
对，可以，
行，
那我们这期还是先读读留言吧，
读留言，跟大
家聊一聊。
你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公布，是吧？
对对对，跟大家待会儿聊一个消息。
嗯，
先读一个，这个听众说：“哥俩晚上好，话都在图里了，为了发图还特地开了会员。”
嗯，我也接这个，那我没有留言了。
不是，这个是最后一条，
是吗？
这是，
那他可能点赞数多。
好，这是最后一条了。那要不你读这个，我还有其他的，
是吗？他是哪个来着？我看看啊，都在土里了，我找找啊。
对，他去了 yesterday 那个
啊，
yeah。
来，这位听众说，老高黄黄算是陪伴甚至影响了我整个青春的人。第一期电台时我14岁，那时看了很多书，很多电影，对着这个世界既怀疑又好奇，喜欢谈论宇宙和一些虚无缥缈的事儿。后来经历了抑郁、休学、自杀、集训、住院等等乱七八糟的事儿，除了家人外，不变的是你们的陪伴。你们对那些时候的我来说，或许是某种彼岸。小时候愿望是去北京读大学，后来是要读最牛逼的美院。我太用力想握紧这些，最后还是扑了空。大学默默努力几年，在即将毕业时意外被拉进了几乎是梦寐以求的公司，也来了上海，接触了比起美院而言更加有价值的人。那些原本以为重要的节点似乎都没有那么重要，当你默默积累时，人生的节点却在不经意间达成了。成年后心态有了一些变化，我不再出于热爱做事，而是去评估这件事对我是否有用。大多数时间我更希望自己是高效的机器，而工作后生活除了睡觉就是上班，似乎也没有留给我青黄不接的时间。我也不知是好是坏，每天都好忙，忙到没时间听电台。今天公司聚餐完回家，第一次在上海的出租屋里听电台，半夜听到你们的声音有些热泪盈眶。从来不留言的人决定把此刻的心情分享给你们。对了，yesterday 没关门，前段时间去了一次，甚至还在那里开始了一段短暂的恋情。不多说了，等着10周年聚一聚，你们可不许割了。
自己聊聊最后这件事儿。
对，展开说说，
展开说说。对，
可以。
哎，人家这么认真的留一个言，我们
只关心这件事。哎呀，看这个留言
很开心，
很开心，也很唏嘘。
对，
我们也很久没有说仅凭着热爱去做事情了啊。
哦，
嗯，
对，现在
你可能有点第二春的意思，现在
也没有
啊。
但是这种就是他，我能理解他说这种仅凭着热爱是那种。你实际上不太计较后果
啊，
对，你不太知道你的目标和你的终点是什么，就是老子想干，我就非得干。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义无反顾，就即使我们退回到，
不是，
退回
到我们退回
到
那会儿，
10年前，
对，退回到那会儿，实际上我们只是不知道目标是什么，
对，
只是不知道彼岸在哪里，但是那也许就是一种义无反顾，
嗯，
对，我觉得就是当一切都是未知的，你还愿意去干。那我觉得也算是一种义无反顾，就你说我这种第二春其实不是，我大概知道目标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大概要
还是要权衡，
对对对，你我就他说这种会做对自己有用的事情是这个样，你比如说以前
大家都是这样吧，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实际上我们在那个阶段是有点讨厌科技的，就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但是呢我们讨厌的比如说大数据啊，或者就是那会儿还没有所谓大数据这个词，都是 我们不太喜欢用新的东西，包括微信，我们最开始也都不用，我们用 Talkbox，
对
吧？
科技的进步只接受在游戏硬件上。
对，然后呢，我可以讲最近的一个例子，我最近不是在玩那个 AI 绘画吗？
嗯，
对，然后正好我还和业
挺牛逼的做出来的东西，
很棒很棒，我还和业内的一些大佬以及还有不是大佬的一些，就是我当时团队小朋友，就是一些从业者，也都聊过这，就是一帮画师嘛，就聊过这件事儿。后来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真的是每一种角度都有，
嗯，
而且都不太一样，
嗯，
都是就是有的是抱着期待，有的是抱着抵制，有的觉得他抄袭，把他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就是从这里你也会发现，但是我本身是很期待这件事情的，
嗯，
对，我非常期待，要不然我也不会就是自己跟家玩这个事儿。
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软件，你给它输入关键词，它就能做设计，是这意思吗？我看到的是
这样，类似吧，
啊，
类似吧，就是那个软件叫什么名我就不说了
啊，
啊。对 ，stable 什么的，
啊，
对我就不说了。但是首先它能，就是这件事儿，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对于我来讲的意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看看有没有参考。比如说广告行业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客户也不知道你要什么，
嗯，
就是比如说让他给你出一张，他让你给他出一张设计图，他也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非常明确自己不要什么，
嗯，
对不对？然后呢？
你觉得这比较省事儿呗？
对，他在前就是他无法完成最后的这个阶段，
嗯，
就是他没有办法真的帮你实现到最后一步。但是呢，他可以帮你省很多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力。
嗯，
对，就这种生产力，
提高效率。
对，这种生产力是省去了大部分的沟通成本，
最后再好好做。
对，就省掉了大部分的沟通成本。这种沟通成本既有向外的，也有向内的，就是你跟你的团队或者你跟你的客户去交流，
嗯，
就是你省掉很多沟通成本，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实际上是不太能说得清楚自己的需求的，
嗯，
对，能说清楚的相对少，
嗯，
对，然后呢但是你可以去引导他往你的就是往你想做的事情上面去靠，对，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沟通的能力嘛，然后你慢慢你不管你去输入这种正向的词汇，因为它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输词，它一般得输正向的和反向的，大概就是你要什么和你不要什么，就是大概怎么理解吧。
嗯，
然后就输入到这些东西以后，你能大概呈现到的，你后期的修改会比较方便。
嗯，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会加速，我觉得它不会让这个行业灭亡，
嗯，
但是它会加速这个行业的迭代。
嗯，
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咱们怎么说到这儿？
就是我们不再讨厌科技这个事儿，
啊，
对，我们开始
热爱，热爱，
啊，对对对，
热爱，
对，就是开始会利用它做一些事情。
嗯，
然后说回这个姑娘，这个他说，评估这件事儿是否有用，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嗯，
对，你怎么看？我觉得就是你评估是否有用，以及嗯，真正的热爱，或者说你在工作里能找到的一些小热爱、小确幸，
嗯，
实际上都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儿。
嗯
嗯，
嗯，是。我觉得也就是我觉得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你计较评估的有用的维度不一样。
嗯，
你说小时候就是靠着热爱做事情，那你评估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事儿嘛，其实它也是一种评估是否有用吧，对你来说。
嗯，
对吧，就是维度不一样吧，就是可能长大之后你的维度会相对来说更功利一些。
嗯，
更现实一些，目的性更强一些，
嗯。
那过去你评估的维度可能就是我操，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事儿？
嗯
啊，然后你没钱也行，但是因为我喜欢这事儿，
嗯，
我就想学东西，想来这学东西。
嗯，
然后那个工资啊什么的条件都是附加的，就还好，我能有这机会我就很珍惜了什么的，对吧？就是大概是这种的。那维度以后可能就不一样了呀。
对，
嗯。
但是我们稍微多聊一点这个事儿，
尤其是当你背上房贷之后，你的维度就更不一样
了。你现在对这件事儿非常的介意，对不对？
哎，
对。然后我们再稍微多聊两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我这两年有一个观察，
嗯，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退回到自己小时候，其实也有这样，就是你比如说我喜欢艺术和我以为我喜欢艺术，
嗯，
这其实是两件事儿，
啊，
对吧？
嗯，
就是包括之前，其实我也跟你聊过，就是对待身边一些朋友，
对
吧？就是 就是我喜欢艺术，或者说
我对艺术感兴趣，
对，就是这个
和我要以此为生，
对，这个真的是两件事情。就是我喜欢艺术，就是你真的要去做一些事情了，就是你不管是去读书，你去看艺术史，你去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这个过程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对，你因为你真的要读那些书，你真的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呢我以为呵呵这事儿就相对比较简单。对，你只需要
有热情，
对，对，就是你只要说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就这两年观察其实会有这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是挺好玩的。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
其实我觉得是可能确实是有很多人他分不清楚这个。
对，
就是他不是说有意的怎么样，他可能确实自己也没拎清楚。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东西他有点像一个陷阱。
对
对，就是我们再回来多聊一聊，就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对吧？
啊、
我们觉得老子读的书又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
优秀。
对，我就觉得我跟你不一样，我思考的事情就是你们还在干嘛干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读托耶夫斯基了，我已经开始读尼采，我开始读萨特了。对，但是那会儿你的状态是你为了装逼，
你没发现你踏入这个坑之后，这辈子就毁了。
对，不是，你发现你为了装逼，你真的得干这件事儿。
对对对，
对，就是你真的得去读，就是因为你就是你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就真的要去干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自己也是一件好事儿。
对
对，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我前两天就是早上回家路上、我听我是在打开红灯的时候看小红书，我打开了一个与我们有一些渊源的一个咖啡店主的一个采访播客。
OK，
对。然后呢他那个店我没有听，我有就是没有什么八卦，我只是听到了一些，就是他那个店开了十多年，最早是在那家我们去过那家店，然后到现在他又开了一家店，就在疫情期间又开了一家店、然后他要讲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开了这家店，就是他为什么喜欢上咖啡这件事儿。他说开始就是因为装逼、就是他我觉得他也想的挺明白的了，其实就是他如果能说出这些话来的话，他说开始就是因为他就在
他也这么大岁数，
对对，
也该想明白了。
他在日本待过一阵，然后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因为日本咖啡馆装修都特别棒。他觉得都很美，然后但是也喝不明白咖啡嘛，就去过几次，就是说他这苦水谁爱喝啊这东西。后来他要做动画吧早期。然后
不知道、
对，反正就他自己说的我听到、然后呢反正就是他就等于辞职不干了，就专门然后就开了一个咖啡馆，他觉得这事儿的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就是又挺起来挺文艺挺那什么的，这种就开了一个咖啡馆，然后就自己开始研究这事儿。然后他是从觉得哎视觉上好看，然后呢说出来也不丢人的这么一个逻辑切入这个行业、然后一下干了这么多年，就是这么个事儿。就跟你当时说的读萨特读什么尼采读哲学这些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
对
对吧，就
刚开始你选择
操你觉得这事说是牛逼，
对，你不管是选择搞摇滚搞艺术，其实就是你现在回想都是为了装逼。
对，然后你
对
这逼都装下，这 flag 都立了，
你就真得干，
你得看看吧，你多少得能说出点什么来吧。然后你一看哎发现操确实还行吧，
对，
就也
你就看上了。
对、
所以就是
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样。
对、就不用我觉得就第一是在小时候也不用非得就想明白，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在电台里也无数次聊过，我说我特别讨厌通透这个词，我真的很讨厌通透这个词，我觉得人就是要活得拧巴一点，对，就是你拧巴一点才能出来一些东西，你才能和这个世界有些距离，巴拉巴拉巴拉，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对，但是有一些该清醒的地方你是要清醒的，就是就你记得咱们最开始聊过一个话叫希望自己到了中年就五十来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从容而坚定。所以我觉得能
盘着串
喝着
茶。
对，就是大概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吧，就是从容而坚定，知世故不世故，哎，就可以了。
对，其实就有点像非诚勿扰里葛优那种状态。
对、那种状态其实就很好。
对
对，这会儿就要提到红楼梦。就是就我就现在更加明白了当时贾宝玉最讨厌的那种人情练达接文章，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还是很好。
可以。
对，所以就是不用给自己设很多限制。
行， 那
该我了是吧？
你读了，
我读一个。
希望这位听众一切顺利啊！
一切顺利，
加油。
这个和上一个有点像。这听众说，2014年我上高中，听着电台，
我也截这个，你读吧。
嗯，这就在那条下面。2014年我上高中，听着电台，想考去北京上大学，没考上。2020年我大学毕业，偶尔听电台，想研究生考去北京，又没考上。2023年研究生毕业，几乎不听电台了，找到了一个在北京的工作，今年7月入职。哎，可是我无比怀念2014年那会儿的自己，希望我再遇到一个向往的城市和一些想成为的人。现在是少有的我没啥目标的时刻，有一些惶恐的安逸。
嗯
嗯，我主要就是前面的那些感受，就是我们之前聊过无数次，我主要想聊一下最后这句话，就是惶恐的安逸。
嗯，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实际。我之前团队有一个小朋友，对，你也知道那个小朋友，然后呢他突然有那么两天就心情非常糟糕，然后后来就找我聊，我就说那你到底为什么，他说这两天客户都没找事儿，
觉得不对，
对，他觉得这项目要聊，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就他通常面的遇到的问题都是客户从早到晚都在不停的给他就是找事儿啊，巴拉巴拉巴拉这种
嗯，
然后就突然那两天客户比较安静，
他觉得可能这事儿要黄了，
他觉得这事儿可能要黄，然后呢他就逼着我去跟客户聊，就是问问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一聊，原来人家放大假，就是他们广东有那种高温假，就是你可能每到我这几月份，8月份吧，
40多度了，
对，就是基本就大家放假一周，就类似于这种，所以人家放大假，
那得了解，
对，然后这种就像这个就是一种惶恐的安逸，对，我觉得有时候。尤其在东亚的这种地狱模式的这种感觉里面，人都会陷入到这种，就是仿佛现在过得有点安逸，
嗯，
就会突然
对，
就突然很担心。我其实你也是，
嗯，
我也是，就是突然就是当你每天被各种事填满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什么都不用干，
嗯，
你会特别的不舒服，
嗯，
就这种不舒服是你也不知道。因为你一切事情都没有确定，然后一切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样，
嗯，
然后那种状态就是你又揪着心，你又做不了什么，你就会找一堆事儿来填满自己，
就干点别的，
对，
嗯，
就很能理解这种感受，
嗯，
对，没关系，你现在多大？23年研究生毕业，你将来的日子都是这种，都是惶恐的安逸，对，慢慢的就好。
但你好歹还占一样安逸，
对。
那他这个前面其实也很有趣。
对，
就是听电台没考上，偶尔听电台想去北京又没来，
嗯，
现在不听电台反而来了。
对，他其实现在是想找一个目标。
对
对，
这其实就很像那个，我昨天睡前我还看了一个陈奕迅的，有一首歌叫《陀飞轮》
啊，
他讲的
这首歌是特别早之前你给我听，
对，他讲的
当时还是咖啡馆那会儿，嗯，对，
那会儿不懂。
那会儿不懂，
现在
其实也不是很懂，
仿佛懂了一些啊。他就是年少的时候呢，他这歌词写就是年少的时候没表，就是香港他讲的，
嗯，
其实陀飞轮是一种很贵的一种表的技术，
嗯
啊，
一种机械的
技
术，
对，
嗯，
非常棒。为了抵抗地心引力而出现的，
对，
其实就是机械炫技，
嗯，
石英表其实都能解决，
嗯，可聊聊正事儿，嗯，
对，然后呢，他就是歌词写全篇歌词有点忘了，他就是。
就是用时间换来了一堆的发票，对，
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呢没戴表，但是有时间，
对，
然后现在戴上表了，买得起表了，就过上好生活了，其实说白了就是，
嗯，
然后呢但是反而没有了时间，
对
对，然后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也某种程度上像他在说的，就是经常听电台想来北京考大学没考上，偶尔听没考上，然后呢不听了反而来了，
嗯，
对吧，就是虽然就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这两件事，但是看到这个留言，我就想到了陀飞轮的这个隐喻，
嗯，可以。
然后最后陀飞轮那个就是你有钱了，后来 但是你有钱没时间了，你只能用钱去换一堆发票。发票是什么呢？就是你买的这些
乱七八糟东西，
乱七八糟东西的发票啊，
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就是嘛，你经常有的时候你就会有些报复性消费，就是你很疲惫、
特别累的时候，
对，很累的时候你就会有报复性消费，对，
对
都会有这种体会，我相信大家
会有会，
嗯，
对，就这种报复性消费，你不一定非得是就是买块表，哪怕你吃顿好的或者什么，
对，
其实就是一种补偿心理嘛，
对，
嗯，对，
行，
你读一个，
我来读一个，
哎，我们再稍微聊两句，他说的这种。现在是少有的没有什么目标的时刻，我觉得大部分人从学校，就是不管你是读到本科、读到 master 还是你最后读到博士，你到了社会里面，这种状态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是除非你是有一个特别现实的目标啊，就是那种比如我要做一个研究，我要研究一个东西，在实验室里这东西出来，就是类似于这种，我们不讨论这种，就是真的在社会，就是商业社会啊，纯商业社会这种里面，我。大部分人都是一种目标缺失的状态。
对，我觉得其实你很难有一种很明确的目标。
对，
我觉得我人生中目标最明确的时间就是高三的时候，那会儿只有一个目标。
对，我想说的就是你从就是在学校的环境转入到这种社会环境里面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就是错位感，这种错位感是一切都得靠自己了。这种靠自己不是说在经济上，是你在精神上要靠自己了，在精神靠自己就是你要给自己确立目标，对，哪怕是一些短目标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你就没有目标，就比如说和大家都一样的是我要买套房，我要就是类似特别普世的这种，就是也 OK， 对，但是我想聊的是你就会长久的陷入到这种怪圈里面，
嗯，
对，所以保持灵台清明还是挺重要的。
对，就是其实是某种程度上自律吧，我觉得。
对，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不妨多思考一下，就是你到底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什么。我说这种认知是你到底要怎样过这一生。
嗯，
对，其实就是我们真的大部分人都会不停的思考这个问题。
嗯，
就哪怕你不是主动的，
对，
你也会去不停的去思考。
而且很多，对，你说
你到底要怎样过这一生，你是要生儿育女，你还是要体验生命，对吧？就体验。你对于我来讲呢，我可能就是要体验生命。我觉得我要体验，我要去换一换地方也好啊，我要去就是去做一些可能以前看起来我根本不会去做的决定也好啊，巴拉巴，就是这种，
嗯，
你就是一种体验，
嗯，
对，
生儿育女也是一种体验，
对，确实，但是那个责任太大，
嗯，
对，我就聊聊这事。现在我不知道今天聊这话合不合适啊，但是人现在。就你会经常碰到一些人问你为什么不要孩子这件事儿，后来我就有点懒得解释，就真的是有点懒得解释。你跟他真的解释有点累，我就觉得解释不着，我就说我这个人比较自私，对，发现有时候噎别人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对，你说，
对，就是你，我想说你目标这东西吧，你有的时候他目标是在。但是他也只是在而已，
啊，对对对，
你明白吗？就是
我喜欢和我以为，
对，这目标他可能只是在，但你可能也 somehow 就是并没有为此付出更多，
嗯，
就是你只是啊，跟人聊起来的时候可以说一说啊，我有这个目标，
对
对吧？这是一种目标的存在方式啊，
嗯，
还有一种存在方式，他在，但你并为之努力，
嗯，
对吧？
嗯，
这是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你说的这个什么灵台清明，其实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活跃吧，我觉得就是思维的活跃和身体的活跃，
嗯，对，
就是全方位的一个活跃。你哪怕没有目标，比较安逸，但是你还是要活跃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我稍微把老高这句话再落地一点点聊，就是我的方式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说这种保持活跃，就是我永远保持好奇心，对，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心，
嗯，
对每一件事的好奇心，对，我想知道，哎。怎么了怎么了，就哪怕是八卦，就是你也就哎怎么了怎么了，哎你们怎么了，或者说哎他这个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是你去保持一些好奇心，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确实不太活跃，所以可能只能保证在精神上活跃一点。
对
对，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方面。然后，
嗯，
而且我你像我最近在 B 站上有时候能看那些网吧大神的视频，他们做 UP 主。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说他们没目标吗？对吧？就是他们也有，他们只是没有付诸行动，
嗯，
就是沉沦在了一宿一宿的通宵之中。
嗯，
我看里边还有一些评论会说喜欢看你们的视频，因为能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嗯，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都过过这种没有目标的每天这个包宿，当然这种可能比较极端啊，就是类似的这种的生活，
嗯，
但是大家最后都跳出来了，然后去走上了一个看
类似于三和大神那种，
对，走上了一个类似常规的路吧。但三和大神就像这种网吧大神，他们包宿什么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其实只是没有付诸行动，
嗯，
就是他们只是想我想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每天做的还是在网吧里成宿打游戏。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是有区别的，这个是。
对，
就是你说你不知道他每天在网吧打游戏，你跟他吃饭，他聊他自己的想法，你也会觉得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想法的，这么有目标的人。但是他过的就是那样一个生活，那不一样啊。
对，就是你真的干了什么这件事儿？
对，
就是我以为和我喜欢确实是两个事儿。嗯，确实是两个事儿。你读一个，
行，来读一个啊。这位听众说，老高烟友，我三战失败了。奇怪的是，中午查分数，发现英语没过国家线的时候异常轻松，退了家的所有考研群，也删光了网盘存的资料，总算是把压在身上一年比一年重的担子卸掉了。这三年我付出了太多，面临周边同龄人已经国考上岸或者硕士即将毕业，我还在起点原地打转，爸妈同事和左邻右舍见面寒暄询问近况，以及身体损耗严重的窘境。我一次次背书背到生理性呕吐，下半年跑了三四次医院，考前几天阳了，拖着昏沉的脑袋去考试。我现在都记得考完政治的那个中午，走出考场看见纷纷扬扬的雪，没人知道我腿疼的都走不了路了，去领盒饭，一步一步挪过去，拿到手里已经凉透了。明明背过二三十遍，笔尖落到答题纸上，脑子一片空白。太多遗憾了，没考上研，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个好榜样，没能成为家里第一个研究生，不能再过校园生活了。然而考研只看结果，不会有人在意备考的过程，我失败得很彻底。可是这一次我不会像前两次那么难过了，跨专业考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背了三年的专业课，尽管考试的时候没能全部想起来，但在那一刻我尽我所能的输出了，而且还得到了不错的分数，至少我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我是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虽然我英语不行，但我专业课真的很满意了。几天没洗头了，今晚洗了个澡，有种重获新生之感。这次在十字路口我再也不会踟蹰不前，勇敢迈出下一步，尝试新的可能。年轻允许有容错率，去卷 CPA 或者事业编，换个方向卷，我迟早上岸，人生无处不青山。
嗯，真好。
嗯，
真好，真好。
这是一种
真的好好啊，
这是一种努力过后但还不成的
对
洒脱，
对
解脱。
我真的好牛逼啊。
嗯，当然肯定也有一些无奈吧。
对，
嗯，但是我非常能看到他说就是把那些东西都删掉，该退退该删删的时候，我都替他高兴。
嗯，
我觉得草他妈终于解脱了，拜拜吧。
对，就是他洗完那一个澡，
嗯，
再进自己房间看着这一个就是备考了很久，你不管是黯然一笑还是淡然一笑，就我看他所有的这个留言，我想象的是一本武侠小说。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象了就是年少的时候读过那些武侠小说，我觉得这姑娘身上是有一种江湖气。
嗯，
这种江湖气太美妙了，就是一个剑客，我就是打不过别人了，
嗯，
但是那又怎样。对，
确实就是，
但是我依旧在江湖里，
对，
我依旧有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我并不一定要成为天下第一，我也并不一定要成为谁的榜样，尽管我曾经很小，但是就是我成败都不重要，我拔过剑。
嗯，
我现在选择把剑，
努力过，
对，我现在选择把剑收起来。
嗯，他选择可能是把剑指向别的方向。
我就是这种江湖气，
嗯，
好棒啊！我还听你读着留言，这条留言我没看见啊。听着留言的时候，我就想象了古龙好多本小说，这是另外一个燕十三。对，
这就是拿得起放得下。
对
啊，
对，可以读一读三少爷的剑。对。燕就是那个燕十三，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拿得起但放不下。
对，
嗯，
真棒。
对，希望你
真棒，
把剑指向别的方向的时候，能比这个更顺利。
对，江湖里还有你的传说，
加油！
这是一个侠女，
嗯、
加油，加油，加油！我读一个啊，
嗯、
啊，这个听众 说，老高要。这是时隔四年再次听老丁，是的，我跳票了四年，还好你们虽然跳票但一直都在。这四年我经历了毕业、工作、恋爱、转行、结婚和至亲离开，近几个月一直整夜整夜的失眠，尝试了什么办法都不行，最后的最后是老丁治愈了我，是听着你们的哈哈 哈睡着了，真好，庆幸你们，庆幸感谢你们一直都在。
嗯
嗯，何德何能？
何德何能？
何德何能啊！
我们还是有点用的，
还是有点用的。
嗯，
真的，就是经历了很多。
嗯，
但是我们还在，我们还在。
就是我，其实咱们在频繁的不能叫跳票吧，延更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的
存在到底，
对，到底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现在。对吧，就这种感觉，以前呢我们能做到基本每周更新是一种陪伴、
嗯、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连每周的按时更新都做不到，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嗯，
对，就是这种量可能不是因为我们保持了个更新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量，是因为你已经更新了很久，你已经在了很久，所以你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就是给自己加了很多的标签。
对，真的，你这么一想、
嗯、
确实时间挺久的、
嗯、
你就看到了很多就是什么七八年的这种。
对对，
嗯，
还真的挺好。因为我就是有时候别人也会跟你聊说你们这个电台要做一些改变。
谁呀、啊、
就是好，我记得就是有些时候谈话，就是他们觉得老这样聊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也没怎么样，就是你们要做一些改变，不管你们是选题啊还是巴拉巴拉，类似于这种。那可能确实因为我们比较懒，对，再加上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很主动的去干这件事儿，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内心是真的相信我们在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可以了，
盲目且自信，
盲目且自信。对，然后我们因为就是在录这期电台之间，然后我们还聊说为什么我们俩看起来不像有抑郁症的样子，就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因为有电台这件事情，
嗯，
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出口。
嗯，
我们可以把一些对社会或者对一切吧的一些情绪，
嗯，
用一种相对理智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对，确实是一个出口。
嗯，
大家互相帮助，对不
对？
对
对对，
嗯，
都会好的，
都会好，让我们江湖一点。对，我读一个，
给谁了？给你了。
对，这个听众说，今晚。给我今晚朋友给我推了他最近喜欢听的睡前故事，我觉得我也要大放一把，于是我给他推荐了我的睡前故事，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有点吵睡不着，我哈哈哈哈。对，我们知道你推荐的是谁了，
嗯，
好不好？
可以
可以，
谢谢
谢谢。你读一个，
我来读一个啊。也就是说老高大黄新年好呀，这是一条四年后的后续吧。我四年前高考后写下我的第一条评论，那时的我纠结于是去读二本还是复读，后来我也没管你们有没有读到我的留言或者建议是什么，就去读了。四年的生活很充实很快乐，有两三好友，谈了一段三年的初恋，还考上了我高中就想考上的大学的研究生，甚至当上了辅导员。由于前面字数限制就简短说了一下，可能会奇怪，不是说考上研究生了吗？怎么又当上了辅导员？因为在读研究生之前，我偶然看到了读研学校的招聘信息，去面试和笔试后意外通过了，现在成了 成了读研学校本科生的辅导员，带着400多个学生上刀山下火海，神奇体验卡加一吧。好快，今年的考研成绩应该在你们下次更新的时候出来吧，括号大概还有个十来天，哈哈，回括号。其实这四年充实的时光里很少听电台，以至于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读我的留言，直到这次放长假，真的假期太长了，又开始捡起你们，很高兴你们还是你们，只是现在怎么还多了一个群，谁拉我一下。
祝福你。
嗯，
对，
他这等于是
半工半读，
四年前留了个言，然后谈恋爱就没再理咱们。
对
啊，
对，你这个应该叫什么？
备胎。
对，没关系，我们已经习惯。
备胎是电台啊。
对，习惯。
然后又当了辅导员，然后又读书，还能挣份
工
钱，工
资
啊，不错。
嗯，人生赢家，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
加油啊！
加油，
嗯，
我读一个啊。这个听众说嘿嘿然后发了一个看起来有点痴汉的表情，说忍不住给你们炫耀一下我的 crush， 怎么看怎么帅，纯情大男孩，不过我这几天太忙了，还没有开始发力追他，争取你们下次更新前能拿下，赐我勇气吧老丁，括号关键他是摩羯座，请老高给点建议，摩羯男怎么追，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啊。见面的时候都挺好的，也会主动找话题和我聊天，括号不是单独见面，是和另一对情侣朋友一起出行。但平时线上完全没有音讯，他不怎么发朋友圈，只是偶尔分享一首歌。我发的朋友圈他也不点赞。有时候朋友们的群里会和他有一些互动，但是不会单独聊天。想问问老高，这是对我没兴趣还是摩羯慢热啊？突然有点没信心了。来，摩羯男。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事儿，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碰摩羯男。
对，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都不怎么样。
对，我觉得就是不妨先撩吧。对
对，先聊着呗。
对，
但是肯定是需要你多主动一点。
嗯，
摩羯座别的我不知道，这点还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
对，比较怂。
对，确实慢热，确实慢热。你可以多多跟他互动互动。
就是，如果没有主，就是还没有过单独联系的话，不如先单独联系一下，
对对对，
然后再观察。
对对
对,
对，
现在确实样本太少了，
多一多互动啊，然后抽空你们俩可以单独吃个饭什么，再议。
对
啊，
你他妈的没有给出来任何建议。
我觉得是先这样，先迈出一步吧。
OK，
再说。
行，
嗯，
你还有吗？
我还有一个。
嗯，
这位听众 说老高大黄好久不见了，默默的听了那么多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上班8年的资深职场人。
嗯，
虽然很少留言，但总是在人生遇到一些转折的时候想起你们。
嗯，
这次我是来想跟你们说我快当妈妈了。
耶，yeah。
在疫情期间不断奔波异地做试管，其中的辛酸很艰难，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By the way， 两位老哥哥可以提供取名服务吗？兔宝宝姓李，想取个独特一点的名字，但是现在已经34周了，按照你们现在更新频率，也不知道能不能赶在我生产前听到你俩更新，还是拜托一下评论区的仙女仙子们比较靠谱。
嗯，
取名你不是挺擅长的吗？
我的爱李，第一个名字叫李不李。对，李不李听起来也很武侠。
李不李，
对，李不李，
嗯，兔年生的，
嗯，这也不用非得加上兔，
嗯，
李
兔兔，
另外一个李可以再想一下，嗯，起一个品一点的名字。
我觉得
应该不会采纳我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任务呢，我们负责读出来。
哦 ，OK，
咱们还是呢，让这个评论区的朋友们，这个大家群策群力啊，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对，
理不理？
以我们现在的文化水平，可能只能起一个类似于李兔兔啊，理不理啊，
理不理，
李兔啊，
对，
这种的名字了啊。
嗯，
对， 行，
可以，
我们信息传递完毕。
我读一个啊，这个听众说，老高大王好啊，老高大王好久没有听电台了，发现你们变了好多，但你们好像没有变，永远都有一种我很羡慕的松弛感。可能也是我一下子又连着听了好多期的原因吧。最近生活中的焦虑和烦恼格外的多，去年满怀着兴奋和期待踏上了异国求学的旅途，期待展开新的生活并留在这里，本来很坚定的想留在这里的，现在好像会产生一丝动摇，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更希望留在这里吧，因为知道国内无论是工作年龄还是结婚生子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其实我好像也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一直被不好的情绪包围，感觉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所以来跟你们倾诉一下，所以希望我能行动起来。对，我觉得这个听众，如果你听了我们前面聊的这些，就是刚才过去的这小一个小时我们聊这些，应该会有些启发。
对，
就是从我喜欢到我以为，就是区别开这两者的关系，
行动起来。
对对对，哎，但是说实话，说真的，行动起来也有点难，但是不如就先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
需要下一个决心。
对、
嗯、
先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先做一点点什么。
加油。
嗯，不过异国求学确实有点难，有点累。你还有吗？
没了。
我还有一个，我把这读了吧。
嗯，
这种说，老高烟，我非常喜欢听你俩唠嗑，请问你俩是天生话就很多的人吗？你俩和不太熟的人话也这么多吗？你俩的话题都从哪儿来？作为一个内向者，工作之后非常苦恼如何跟不太熟悉的人拉近距离。我属于慢热且话不多的人，和熟悉的人表达能力也不太行，说话时脑子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致，好苦恼。
我也经常有这个苦恼，词不达意。
对，就有时候你想的事情和你真正表达出来的事情是不太一样。
对
对，会有。
你看我现在能说这么多，但其实我也经常觉得我词不达意，说明我脑子里的我有多优秀。
对，确实词不达意。我们这争取还是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我们实际上会有一些和内向者交流的一些经验。
我们其实过去也是内向者啊。
对，但是
也
其实
也见陌生人也说不出话来。
对对，但是
对吧，
但是都会有。
你像咱们那次见陈小青，你记得吗？
那次确实太，那次我觉得社牛可能可以吧，但是我们关键如果那一次只有他，我觉得我们还是 OK 的。
啊、对,
对，但是
那次是他一大家子，
他一大家子人，我们莫名其妙的参加了一个别人的家宴，
嗯、
这谁都说得出来话，
真说不出来话，
说不出来、
嗯、
就不知道要聊一些什么、
嗯。
而且当时我们属于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些见识了，依旧不太行。我觉得我觉得好像不用陷到这个事儿里面，你总会有那么一些场合你会发现自己的交流能力非常低。
陈小青那次就是我人生败笔。
对，
人
社
交滑铁卢。
滑铁卢，对。是。然后
此生难忘。
此生难忘，就是那次确实是滑铁卢。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是怎么约的。
嗯、
到现在我都记得这件事儿。对，就我觉得不用太陷到这个事儿里面，就是谁都会有那种，就类似于社交滑铁卢，发现，包括你有时候吵个架，你都会觉得我今天跟人撕这个逼，我没发挥好，
嗯、对，
很正常、
嗯，
很正常，对。然后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慢慢来的，你总会遇到那种你相处舒服的人，或者说哪怕你在职，因为你在职场里面，更多的大家都是我要去表达清楚我的诉求，
对，
或者说
办事嘛，
对对对，就是。就是这其实还是一个该怎么着怎么着的这么
脑子里想什么说什么。
对，
嗯，
对，然后不用太如果是一个就是他说的这种你话题从哪来啊，或者说如何和不认识就是不熟悉的人建立起这种半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种都是属于你想要向外走，然后呢苦于的是你可能觉得这件事儿实际上是有一个方法的、
嗯、
对，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嗯嗯，就对于我们两个来讲，可能它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法的。
嗯，
对，就是这个事儿它不存在一个方法论，就是你可以去套， 但是能聊的事情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话题从哪来，
你引到你擅长的领域，
对、
啊、
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什么剧、
啊、
你可以看一看、
啊、
哎，他讲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勾着他聊，
对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比如说你每个人你再内向，你身边总应该有能碰到一两个能在一些你说不出来话场和他能说出来话的人吧，你去学学你身边的这种人
啊，对
对吧，
对，
就是你是工作，你肯定是工作需要才要去尬聊嘛，对，
也不一定，我看起来他不像，就是
工作需要，
他看起来就是想和外界有多一些沟通，对对对，不一定啊，就是这个事儿无所谓，但是学别人是很好的一个成长途径。对
啊，你看你们处在同一个环境中，你尬着说不出来话，
对，
他说出来话，他从什么角度说的呀？
对，
你想想呗。
对，
下次你同样情况，你就用他那招试一下。
对，
啊、
然后，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幽默感是与生俱来的呀，或者怎么着，但是。你感觉咱俩的幽默实际上就是打岔
啊，
对，就是没有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幽默，就是打个岔逗个贫，
对，
就类似于这种，
嗯，
就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能交流的，对
对，
就不太一样，
对，
嗯，
没事，但他如果有这个心情他一定会变成这样，
对，
早晚
是你但凡想往外迈这一步最后都能迈，
对，
哦，
加油
加油加油，
都会好的。
我也没了，
那咱们聊聊吧，
聊一聊，
嗯，你要先公布你的消息吗？
啊，对，大家公布一个消息，我可能会离开北京一阵儿，对，去
离开中国
啊，对，离开，对，离开中国一阵儿，去到温哥华找我。
去温哥华干嘛呢？
对，找我的妻子。算是跟大家也
汇报，我听你说出来这个，我都他妈抠脚。
那他妈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聊这个事儿，对不对？在这也跟大家
去找他妻子，
对，在这跟大家汇报一下，对，对，我们已经结婚了，
嗯，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
对，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说，
对，然后他就是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事儿我也别太聊人家吧，然后是一个大学霸，
学霸，
对，大学霸还挺好，对，就是具体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聊，以后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可以再多聊一聊。
是一个好人。
废他妈话。婚都他妈结了，对方是一他妈的坏逼，我他妈的能结婚吗？对不对？
至少是个好人。
对，是个好人，
嗯。
然后呢去的城市是温哥华，他一直在那里，然后呢可能会过去待一待，
嗯，
然后可能会放下一些北京的事情，然后这里边后面再聊吧，就具体要怎么样做一个决定还没有定，嗯，
行，
对，这就是我刚才也在这个留言里面，我们也聊到说，其实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体验，我觉得换一个地方生活，就是可能哪怕不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生活，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体验，
嗯，
就看你到底对这个世界理解方式是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多换一换方式挺好，
嗯，
对，所以我不拒绝，对，不拒绝任何一种，
嗯，面对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对，但是据说那儿反正
你这趟之前应该没去过北美吧？
没去过，
嗯，
没有，从来 我从来没去过北美，
嗯，
这是第一次，对，但是还好第一站是温华，就是毕竟20%都是华人，对，所以你也不一定会觉得有多么的抽离，就还好，
嗯，
但是可能会需要建立一些新的关系啊，怎么样怎么样，
嗯，
对，然后按照我跟老高的这种时差，可能我们也不太会有这种真正的时差录不了电台，
嗯，
所以理论上来讲还是会保证更新的，
嗯，
对，请大家放心，
嗯，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在温哥华一些见闻，对，
挺好，
还是挺有意思
的，这样我们能聊的东西就更多了，
对，
多元一些，
对，如果在我温哥华当地的听众的话，可以带我融入一下当地生活，好吧？
有在温哥华的听众可以主动联系一下大王，
对，带我
照着点他，
就照着我，对，带我融入一下生活，
嗯，
对，需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
他现在初步想的去那边就要先开 Uber 了，
后来发现你开不了，我到那边得先考驾照，
对，
考完驾照好像得过个一年，
哎，你这驾照在那能换吗？直接换
能换，能开3个月，所以3个月之内就是你要换成，就是你要重新考到那边的驾照，然后呢
那应该挺好考的，
啊，对，
但
基本也是，
但你还要答一波题，好像
得答题，答题，然后呢，还有就是也要路考，
嗯、
然后三个月之内搞定这个事儿吧。对，开 Uber 这个就是聊聊，我觉得开 Uber 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嗯、
就是觉得能迅速融入当地之后，要不然你在那儿
路能先知道怎么回事，
对，就是要不然你在那儿就是哪怕你只待个半年，你也是纯待嘛，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嗯，
还是要干点什么，对。我觉得融入当地社会当出租车司机这件事儿一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体验。嗯。
不错。
对，但是听说开不了。就是得过个一年两年。他、也是就跟咱们什么 A 本 B 本 C 本这种似的。
他要攒年限。
我估计就是我查到的好像是我真的做了功课这件事儿。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换一种生活方式让自己没那么累，
嗯，
去养一养还挺好。嗯、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
嗯，
对，行吧，跟大家汇报一下，
嗯、行，
汇报一下，
嗯，
然后
有温国华听众记得联系他，
对
啊，
需要建立一些朋友关系，
最快的你就是去信个教，
别，
每周去教堂参加活动，
对我听说很多人都是这么干，
他有那个社区教堂吗？不是，
啊，对。
也大部分都是华人，
好像特别早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去融入当地、啊、
所以他然后你进入那个教会呢，他们就有教会头头带着你
啊，对对对，
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然后呢你就认识了一些人，
对，嗨、
嗯、
这个就到那儿再说吧，也不知道具体怎么着、
嗯、
然后行，那就跟大家汇报到这儿，对，一个新闻
对也是一个大事儿，
也是一个大事儿、
嗯、
对,
对，
行吧，
虽然还没有移民，但是呢，
对，
也要待一阵呢，哈，
得待一阵，
嗯，
反正得去，就先感受一下吧，
嗯、
感受一下怎么样、
嗯，
然后我打算去钓钓鱼，得感受一下，因为毕竟在就是在北京啊，包括在中国这边，还有很多事儿是放不下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是一个两边跑的情况，但是谁知道？
嗯、
对，就是不做太多预期吧，嗯
嗯，先去拥抱这个生活，
对，
嗯，
先去感受一下，
行，
行，那就跟大家汇报到这儿。然后你这两周干啥了？看了看剧，
对、
嗯，
看看剧，没干什么，
嗯，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嗯，
对。然后看了一个之前那个叫什么，利刃出鞘。利刃出鞘这电影有印象吗？
二
看咱不聊了吗？
嗯，
而利刃出鞘二那个导演拍了一个美剧，
嗯，
叫扑克脸 Poker Face。
哦哦哦，我知道这个剧。
对，
嗯，
现在更了八集，应该没更完呢，
嗯、
一共十集吧，应该。
我知道。
但是呢，主角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每集都是一个小案件，
嗯，
这么挺有意思，挺好玩的，
看一看，
感兴趣喜欢悬疑推理的可以看一看，
可以，
对，
我是在 B 站上看有人推荐，
他就是这个主角呢，他有一个能力，这是一个设定，
嗯，
他这能力呢就是他能看出来这人撒没撒谎，
Lie to me，
也都没有微表情、
嗯、
他就是纯能看出来，
超能力
No reason 啊，
OK，
对，
超能力
超能力直接就能看出来这人就是撒没撒谎，
Lie to me， 超能力
很押韵你去北美可以当 rapper，
可以，你接着说。
对，然后呢，就这么个设定吧。然后他就跟柯南似的，去到哪儿，他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他去哪儿哪儿死人，
嗯，
然后他，
嗯、
然后他就去破案去，
嗯，
对。然后但是每集的那个涉及到的领域、行业、周围的环境都不一样，挺有意思，可以看看，
嗯、
对，
对，
值得推荐，
可以。
然后还看了一个 Apple TV 的，
等会儿说到柯南。可以大家说一下最近优衣库 UT 新的合作就是跟柯南、而且是柯哀党大戏、
哦、
对，跟大家聊一聊，如果喜欢的话我已经定了对，因为我其实不是柯哀党，
你是来种草的，
对，我不是柯哀党，但是我实在是太喜欢灰原哀了、对，这会儿就要
聊，你是灰原哀的独唯，
对，我是灰原哀的、对，灰原哀
唯粉
独唯、对，灰原哀太棒了。然后呢，对，可以聊两句柯南，因为柯南是我一直在看的嘛。就是最近柯南一直在被人骂，其实已经骂了很久一阵儿。因为第一，他小兰的戏份减了很多；然后第二，是因为小兰的战力减了很多，是因为他们工作室就是健身刚上他们工作室去了一个 就是一个姑娘是柯哀岛，大家都这么说啊。对，然后这回这个 UT 的合作那个 T 恤还是挺好看，还是真是挺好看。
OK，
就是你记得你小时候看，
就是去他工作室那个姑娘主导的吧？
可能是吧。对，然后那个就是我定那个是那个柯南给小爱戴眼镜的那个场景，
啊、
对，那个还是挺美妙。
那你的琳达贝尔怎么办啊？
这个不耽误。
你更喜欢哪个呀？这俩？
对，我更喜欢琳达贝尔。对，琳达贝尔真是太棒。
Okay, 然后《灌篮高手》的剧场版要上了。
嗯，
最后的那个，
嗯，
20年之后的大结局，
嗯，
要出现了。日本已经上了，
已经上
了，然后现在国内引进了，好像也要上映了。
对，
嗯，这个值得期待一下。但说实话，我已经忘了《灌篮高手》的剧情了，
我操，一点都不记得了。
对，但是还是可以去看一看。
嗯
嗯，争取在你走之前吧，看看它上没上映，
看一看
可以去看。
对，啊对，刚才没跟大家汇报，我应该是3月底吧，三月底过，就是还有就是现在已经3月1号，就这个月底。对，
你把航班号发一下，到时候那个温哥华的听众们去接一下。
不用了，不用了，
安排一个接机，给拉一个横幅，
对，带着
落地就去叫他，
带着琳达贝尔，可以，
嗯，
行。然后你还看啥了？
我还看了一点点，没看完呢，还刚开始看。一个苹果的新剧，
嗯，
叫《明天你好》，
啊，
它那个有点神奇，就是它是一个美国，50-60年代的背景吧，应该是，还是70-80年代，我有点分不清楚啊，
嗯，
但是反正是一个年代片，但是呢，
嗯、
它是复古科幻，就是那里边的车都是那种磁悬浮车，就都是带科技的，
对，
有点像冷战时期的那种的感觉，
嗯，
但是它是美国冷战时期的那种科技的感觉。然后上来呢是一房产中介卖月球的房子，
嗯，
就这么个事儿，是一个复古科幻，
嗯，
这个设定和这个
很妙，
审美我很喜欢。
对，这个特别像日本那会儿，就是日本95年左右，就那会儿兴起了一大批，就类似于这种。阿基拉，
嗯，
然后
没有那么先进
啊对、
嗯、
包括吸血鬼猎人 D，
嗯，
就是那种用特别中世纪的氛围感，然后去描绘一种高新科技，
对对对，
但是聊的事儿还是什么吸血鬼的事儿，就类似于这，
嗯，
这种就是那个还是很迷人的，
还是
就它有一种时空科技和故事的错位感，
对对，
那种真的很迷人，
这个，
但是你想把这事儿玩好了可是好难啊。
但这是苹果的剧，我觉得有希望，
有希望，
苹果的剧的质量都还是蛮高的，
对。
我刚看了不到一集吧。
对，
嗯，
我应该之前无数次推荐过《吸血鬼猎人 D》吧，
嗯，
有机会可以看。
对，
嗯，
然后就没看什么了，就看了这些，好像，
嗯，
最近剧荒，确实剧荒，我找了好多都没有觉得能。
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不是剧啊，我最近也不能算研究啊，就是我最近在了解一个事儿，就是苏联的历史，
嗯。
哎，这个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嗯，
就是首先我们其实小时候是特别喜欢，就在那会儿时候你是特别喜欢那种苏维埃式的审美。
嗯，
对，就是那种巨大的建筑，然后矗立在荒原里面，
几何，
对，就类似于，这个，
沙丘的那种，
对，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然后后来实际上不管日本文化还是北美这些文化，是让我们对这些东西已经忘却了。然后当你去了解，就是苏联为什么是苏联，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大号的俄罗斯，
嗯，
然后还挺有意思，我是从哪开始想这件事儿，是从你知道 B 站有一个 UP 主
小约翰可汗，
对
啊，
B 站有一个 UP 主，
他非常妙，
他太妙，
嗯，
他有一个 UP 主叫小约翰可汗，他有一期就是聊的是，
啊，讲硬核狠人，
对，硬核狠人那个系列太好看了，
对，
太好看了，对，
我看他的时候只有几十万粉丝，他现在也好几
百万粉丝了，对，我看我最早看他的时候也是，然后呢我是从他有一期就是聊为什么苏联不是一个大号俄罗斯
啊
开始，然后
我也看过那期，
对，然后
他就是能举全国之力去办一件事儿嘛，
对，
他当时有一个角度是这么讲的，然后飞机赶不上美国，就是那个战斗机吧，说速度没人快，
对，
我美国是靠技术解决，我加他，我原来两个发动机，
对，
苏联我加四个，
对，我是靠大力出奇迹，
对
对，然后呢，嗯，后来美国终于得到这个飞机，打开一看根本没有技术，
对对对，
就是确实大力出奇迹，
对，
然后呢，但是其实苏联不管是从文化还是从艺术， 然后以及就是后面的科技啊等等等等这一套东西，它其实都有非常非常独特之处。
而且它是很神奇，你看那些过去的那种伟大的交响乐家，
对，都是
都是很多都是苏联的
伟大
画家、文学家，
对，文学家托尔斯泰，对，就是全都是这帮人。然后
很神奇，
这是一个很壮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从他哪句话开始感兴趣的，就是从小约翰兰说为什么就是冷战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美国依旧在所有的影视作品里依旧把苏联俄罗斯就当成他的头号敌人，就是这件事是怎么产生的啊？那实际上是因为两种意识形态，
对，他主要是恐惧这个意识形态。
对，就是因为就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真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出现会影响到全世界。
嗯，
对，然后你就通过这个去了解整个苏联史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对，就然后再加上最近不是有一个游戏叫原子之心。
啊，原子之心，
对，就是那种很苏联式的审美。但是其实我没玩啊，我看了看视频，
一般，
我没觉得特别的苏联式的审美，我也没有感觉，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夸这么狠，
有点四不像，稍微，
我觉得有点缝合怪啊。对，就是据我看到，因为我真的还没有玩，对，我也没有打算玩。
嗯，
对，然后呢，
我也看这游戏，
对，但是就苏联那些东西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
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的社会制度到底是什么。
嗯，
对，
嗯，
很美妙，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对，
它但是聊到苏联总透着一股子悲壮。
对对，
悲壮忧伤。
对，就是不光是他到了苏修，就是修正主义，就不没到那会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悲壮了。
对
对
对，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体验，就我们父辈体验的都是修正主义那会儿，而不是最早苏联到底是就是全民的理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都不是那会儿。对，嗯，很美妙，真的很美妙，就是这么波澜壮阔的历史，
对，
并且离我们很近，对，
很宏大，这才是真正的宏大叙事。
对，就是这种感受会让你起鸡皮疙瘩。
对，
就是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
受。尤其是你看到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啊，
你通过这个东西你去想象和窥见过去它繁荣时期的样子。
对，然后呢，
这个东西包括你看朝鲜有一个烂尾楼你知道吗？
嗯，不知道，
算了，别聊这个了。
对，我
烂尾楼都能查到，但是我觉得就是
啊，就
不知道能不能聊。
对，就不聊了。
嗯，
然后呢，我就是最早你会不是什么最早，就是然后你会对这些东西有一个新的体验是在哪儿？我就在看这些，就是最近在看这些所有东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刘慈欣的那本《球状闪电》。
嗯，
你看过《球状闪电》
没有？
那他里面也有一些关于苏联的东西。然后呢，就是那种冷，那种机械和建筑的冷峻感，
嗯，
你是都能从他的文字里面有一种冰冷感透出来这种感觉。
嗯，
我就想到这本书。
嗯，
然后我最近打算再重新看一看《球状闪电》。
嗯，
《球状闪电》其实还是挺好看。
嗯，
还是挺好看。
要拍电影了
啊？是吗？
陈思诚，
行，
咱们聊过好像。
哦，对对，《球状闪电》还真是不错。
嗯，
对
对，
林云。
嗯，然后你还看到那些苏联的一些雕塑，
嗯嗯嗯，
雕塑艺术其实也都有一种他们特有的审美，反正蛮神奇的感觉。
对，而且它真的离我们很近。
对，就是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他们这种审美的形成？
然后我记得那会儿，看那个，我忘了咱聊没聊过那个叶卡捷琳娜大帝，那个俄剧，
嗯，
就是它是相当于比较还原史实的这样的一部俄剧。那个其实就是他是怎么从沙俄，就是那会儿就是一个小帝国吧，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厉害，然后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大苏维埃，这种东西就是还是挺有意思。
嗯，
就是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变的。然后如果大家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就是真正的所谓的大女主戏应该是什么样的。对，还是挺美妙。
嗯
嗯，那个还是挺好的。
嗯，
就是两任沙皇嘛，连着的两个女性沙皇。
嗯，
叶卡捷琳娜，而且她好美啊。
嗯，
对，尤其在电视剧里就更美了，那电视剧的光特别好。
嗯，
对，那个用光真的是太棒。
嗯
嗯，
可以。
然后最近是谁在 B 站上讲这个叶卡捷琳娜大帝？是那个叫木鱼水心
啊。哦，他不错。嗯，
他不错，他的角度还是都挺好。
嗯嗯，
而且他是真的有自己思考，
对，他的那个脚本写的都很好。
然后 就是我都已经忘了我看过这个了，
嗯，
然后就是他一聊，我才想，
我第一次看木鱼水心的东西是我忘了是什么了，然后呢，我老以为是好几年前的央视的那种配音的感觉
啊，是有点那个，
对
对，
然后
我
一看他讲的东西都挺新，我发现哎不错呀，
对，我看过，尤其他讲那个，请回答一九八八
啊
啊。其实他那种讲的方式就跟你把剧情叙述一遍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会听进去，对，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已经看过，就是我觉得听他的东西最好就是
看过，
你看过，你再
还有他的思考，
对，然后你就是你在你脑海里会有一些碰撞，就如果完全我也听他讲过一些我完全没看过的东西，你就感觉看了一个电影，
嗯，
对，你就是没有什么碰撞的感觉，
嗯，
但是你看过再去听他，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他不错，
对，
嗯，
他还挺好，
嗯
嗯，
行，
可以，
那咱时间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啊，
行，对，
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吧，
先这样
啊，
嗯，
那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
啊，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就下载收听，关注我们了。
新浪微博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动态，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现在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找到我们，还是跟喜马拉雅的方法。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
谢谢收听，
再见，
拜
拜。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really sees the sky? How many ears must one perso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